感谢主给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达拉斯来布道，确实也感谢刚才也让我很羞愧，就是蒋雷牧师这么样的 nice 的 introduction。 我是的确到达拉斯，这次是我是连续第五年每个过年都不在家里过年，都是在外面布道的，所以这个2011年这个迎接这个新年的期间到这儿，实在是神所赐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啊，心中也是充满感谢，心中充满感谢。今天的讲题是人生与道路，人生与道路我们就讲得很具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的人生，也有自己一条人生的道路要走。人生道路要走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让我有更多的 choice， 更多的选择，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自由了，这就是自由。在昨天的讲题信息当中说真理与自由，耶稣他当初被提比拉多提的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的时候，耶稣没看到他，比拉多要问清楚，他就转身走了。但是耶稣确实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已经讲明如何来取得自由，如何来坚守真理的，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么一段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多好的话，因为我们平时特别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时期，大家对自由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很珍贵，但是对真理呢，很多人就不太 care 了。但是在耶稣的这里面，真理是取得自由的先决条件，如果你不晓得真理的话，你就不能得到自由。而你如果晓得真理呢，那就是要遵守他的道，成为他的门徒，那你才能晓得真理。这个晓得真理包括你是理解，包括你去实行，这就是所谓你的晓得。因此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照着主他给你规划的人生道路，按照他的旨意你去走，你在里面就得到充分的自由。如果你不在这个轨道上，你不在这个轨迹上的话，那你会感到处处是不自由，动辄得咎，在生命的道路上常常是屡次会碰得头破血流，充满了各种痛苦。这就是我今天也要给大家分享的。但是耶稣这话后来越来越被人遗忘了。如果说美国的开国先贤们还记得在独立宣言上面说那句话，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自明的， We hold these truths are self-evident， 他们是原来是这么说的，这些真理是自明的，所谓的 self-evident， 也就是我昨天所谓自明，不用你去证，你也无法去证，是神给你显明的。哪几条真理呢？它里面就讲到了一条，就是 All men are created by their creator， 所有人人人都是被他的创造主所造。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ly by their creator， They are endowed by some inalienable rights， 他们被赋予了，请注意，不是人当得的，是被赋予的恩典当中赋予了 some inalienable rights。为什么叫 inalienable？ 翻成中文就是不可让渡的。你不是你自己可以客气地让掉，也不是人家可以去剥夺你的那些基本的权利，是很神圣的。Among them， 在他们当中是什么呢 ？Life, liberty, and the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 那就是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三大权利。这个权利看的是这么神圣，以至于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里面说到 Congress， 就是美国的国会两院， shall not make any law to forbid the freedom of the speech, freedom of the belief， 就是说任何的国会都不可能制定任何的法律来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这就是美国当时的先贤来到美国的原因，要争取的是一个良心的自由，一个信仰的自由。任何国会都不可能制定这样的法律来剥夺人们这方面的自由。他们这些话就是奠定在所谓的著名的真理上面，因为是从上来的，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不需要人们来讨论，人们没权利来讨论是你准备赞成还是否决，这些已经给你的致命的真理。所以当时的开国先贤们就定下了这种法律，这个法律是对什么定啊？就对国会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的立法机构定出来的。这就是人们所行使权利的自由的边界，权利是给你的，国会是有权利的，但是你不要以为法律是可以你 被你国会的多数任意执照的。不要说国会大多数三分之二的多数，哪怕你全体你都不能通过这样的法律。这个话是当时第一届的国会的议员们所定，那我们看起来就很荒唐了，你怎么都和世世代代的这些议员们定呢？你们要定你们怎么定现在的？这是我们的真理观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但是当时的真理观很清楚，没有人会说这些人太独裁了，怎么用这么样的口气 absolutely 这么绝对的口气把这个法律定得如此绝对。他定的这个法律，他就是其他的法律就不能再被定了。所以美国的宪法从来没被改过，他最后发现人对上帝的认识如果还有不充分的时候，可以加上补充所谓修正案。但是如果这些法律、这些宪法是和圣经旨意是相符合的话，当时人们看到没有任何的权利和条件再来有人们去实验一下，然后有人们再来判别一下。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清楚，因为对真理认识清楚，所以人们得到的自由也是最充分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目前的难题，你要自由吗？我们就会接受混乱，因为这个自由是我要有我的自由，是不受真理约束的自由，那就会造成混乱。那我要恢复秩序吧，那我就要实行高压和专制。这就是中国一摇一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没有上帝的著名的真理、永恒的真理成为你自己生命当中所持守的依据，没有你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需要说可以一路跟随的这样的方向缺少了。但是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就开始对圣经的这种著名的真理进行质疑，所谓的人要发现自己才是自己的主宰，那就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悲剧。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听起来是很漂亮的，也是博爱，它也是自由，它在美国受美国革命的影响，但是它更受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如说伏尔泰等人的影响，他们都是著名的当时的无神论者，所以他们把上帝的著名的真理把它篡改成人自己发现的真理、人自己制定的真理，那就后来造成了以自由平等不爱为号召的法国大律，造成的是专制、恐怖、混乱，很可怕。这样子两者因为真理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人们得到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人们所需要的自由不但不被保证，反而得到了是痛苦和流血。裴多菲有一句诗句大家都知道，他所说的我们中国大陆人背起来可能比海峡对岸的人要更加流利一点，所以海峡对岸的人台湾他说你们中国人大陆来的人都是能说会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价更高，若以自由故，两者什么
皆可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是啊，
哇，自由啊，我们中国人民也是这样渴望自由，
自由这么可贵啊，生命可以为此抛弃，爱情可以为之放弃。
但是这里面我们发现你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整个里面他没有提到真理。
这个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我们马上想到是人生的自由。
当我们受专制压迫的时候，受到民族压迫的时候，我们是感到人不自由。
这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得到这样的自由。
为什么人总是有这个倾向呢？人不愿意为奴，人不愿意受到压迫，人不愿意受到专制，因为人昨天讲到了，是神所造的，有他尊贵的形象。神的尊贵形象里面就有神的自由的意志在里面。神造万物，只有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活物。所谓动物和人类有个区别，就在于所有的动物它的生活都是按照它的本能，是本能规划好的。可是人他却有自由的意志，他可以 make a decision， 他可以做决定，他可以做选择。所以在这个地方人就赋予了一个很特殊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上帝的本性那里来的，就是自由。上帝知道他所造的人是应该有这样的形象的，上帝给予人最大的自由，没有任何自由比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在亚当夏娃里给的那么充分了。当时对亚当所说的话和夏娃只是那么一句话，你们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这就是人和神的最后分界。因为神的自由是无限的，人的自由必须是有边界的，但是正因为边界的划分保证了你的自由，在边界以内你是自由的。如果没有这个边界的话，你可能会真的不自由。我们看到我们开车的时候有红灯，这是一条边界，你不能闯过去。但是正因为有个红灯你知道不能闯的时候，你看到绿灯你就能够放心的开过去。如果那个地方突然停电了，人们开车反而都会更自由，没有红绿灯交通管制了，人们感到更加干净，更加可怕。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讲，你要得到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要知道你自由的底线在哪里，你的边界在哪里，你的守则在什么地方。没有这一条你是得不到自由的。所以这就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你看到警察拿着警棍开着警车，你好像觉得他老是在限制你自由。然后我就说 我让你到一个国家去，那个国家里所有的警察全在一夜之间全部被大楼压死了，没有了，你去吗？你可能更害怕。
是啊，
神只说了一句话，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那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说不的事情你都是可以做的。所以人们当时很自由，他不需要有自己意识的恐惧，为生活操劳，所有的树上所有的果子，其他树上果子都可以吃，人上帝已经安排了人美好的生活条件，人不需要要求什么，这是最大的边界。
美国的宪法你去看它，说是它是自由的国家，但是你看它宪法你就觉得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老是说不不不，它每一条都是 you shall not not not， 它实际上就是仿照着圣经的句子规划出一个自由的边界。只有你说不的你不要去碰，没有说不的那你就是可以做的事情。我记得当初到时美国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闹起笑话，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就莫名其妙就被警察抓起来，他就很奇怪，他说我没有犯你触犯你们什么法律嘛，你们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啊，就我们中国警察告诉他，怎么告诉他，我们没有说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做。哦，原来是反过来的，要说可以做你才可以做，没有说可以做你就是不可以做。美国人没想到是这一点，他说只要你说不可以做我不做，那其他就是可以做的，反过来，你说是吧？如果你到了我家里我说你请坐，哦，你一屁股坐下来，我说你喝茶，你两只手一下把茶杯捧起来，那你很拘束是不是啊？你看得很什么？ 你发现好像你是听了我给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到我家，我说除了我书桌上这摊东西你不要碰，其他你都可做，那你就不用说了，你不用要事事请示事事要问了。你饿了可以打开冰箱，你feel boy你可以打开电视机，你累了你甚至在我床上打滚都可以，因为我没说你不可以做吗？所以你说一个不，就是给出一个最大的边界。如果你说啊，中华人民有什么自由，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你再数好了，你也数不完，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说你有，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边界给你划定了，真理的界限给你分明了是非，你就可以行在其中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你的人生的道路，你不必要去每条道路去走一走了，你知道你该如何去走，那边是悬崖，那边是大河，只要把这个边界确定很重要。当初孔夫子的学生问孔子，孔子问他敢问死，我问死还要鼓足勇气问，因为孔夫子很少谈到死。孔夫子怎么说呢？未知生也知死，他对死的问题他是从来不认，他不要你的他的学生把这个问题专注到什么是死的上面去，因为我们对生我们活在这里还不了解，我们怎么去管死的问题呢？原来死就是我们最了解生的一个边界，我们必须明白死是怎么回事，我们才知道我们生是怎么回事。我们有些学理科的都学过微分方程，微分方程要给你边界条件你才能解出它的特定解啊，否则你只有一般的通解，数学上没有物理意义的特解，你要取得物理意义的特解的话，你一定要取得边界条件。未知生耶知死，原来我们的 孔大圣人他也是生死两不知啊，不知道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只叫我们好好活在这一段。那么当然很多人不服气了，对吧？我为什么要这样活呢？孔夫子很多教导不错，就叫你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但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没有这个没有下文了。夫子言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是他的对弟子的抱怨，他不去讨论的背后的更加形而上的问题，更加本体性的问题，只是一些具体的 practical 实践上的你该如何去做的。那个我们在这个西方哲学里面只到一个 area 叫做什么 ethic 伦理，主要就是伦理，那这方面都不够，所以两个边界条件不知道的话，我这个人生道路我既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哪里去，我怎么选择？所以人生的道路一定需要有边界。神他怜悯我们，当我们犯了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自由，其中一个最大自由和与神同在的自由，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了伊甸，让他们去到自己的耕种他们的，他们出自于土也回到土里去，这是很惨的。因为这时候他们吃了那不可分别善恶的不可吃的果子，上帝说你吃那果子你就必死，可是撒旦出来说你不一定死。我们很多人读了圣经果然都相信撒旦了，诶，撒旦说的对啊，是没死啊，他们吃好了也不但不是眼睛还亮了呢。原来在这里我们对死的意义，我们对它的本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是从现象上看，我们以为我们的肉体活在世上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活着了，可是最重要的，上帝是造我们是个有灵的活人，在上帝说你必死，是你自己灵和上帝断绝了交通，你的灵性死亡了，你就是不是在原来的意义上活着了，所以上帝去造亚找亚当的时候说你在哪里，已经不在原来上帝所造他的原初的位置上，从那个裂缝上面滴落下来，不在他原本的位置上了，并不是上帝不知道他躲在那个灌木丛里，上帝当然知道，是问你现在你还是你原来的亚当吗？已经不是了，失去了这样子的自由，失去了自由就一定要吃苦了，对吃苦我们就很敏感了，其实上帝有美意，上帝借着苦难把我们召唤回来，当然住在伊甸园里很舒服，但是你已经失去这个资格做，你出去上帝还是给你用皮子来做衣服，它是象征着他幕后的以后要做的拯救。 他也预言了你您的后裔一定要打碎你蛇的头，而这女人的后裔的原文上是个单数，原来整个以色列人的希望是看这个后裔是谁，是后裔把他们带走解放来困境来。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听到了你们的 哀告声，我的心与你们同在。上帝虽然住在高贴的荣光的宝座上，但是他与人在受苦难的时候心同在。他说我，他对摩西说我要派你去把我的百姓解救出来，这个解救，这个解救就是把我们人生的这种苦难解救出来。人们愿不愿意啊？人们当然愿意，但是人们愿意的事情人们就没力量去做，谁能打得过法老呢？上帝可以帮助。所以整个的出埃及的这个解放是从奴役到自由的过程，是上帝一手所造。但真的这个解放是只是一个肉身的解放，身体自由的解放，这个解放是为了表证预表上帝要通过摩西所带领的解放，借着摩西要预表一个更伟大的解放，这是指心灵的解放。你身体的解放没有用，我们就看到当摩西带了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受埃及人的欺负了。不受埃及人的欺负，那你高兴吗？可是他们高兴吗？也并没有高兴，高兴了几天而已。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抱怨生活条件太差，甚至有人说我还要回埃及去，就是看人就是这样。但上帝知道人们的心，上帝要带他走路。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上帝如何当初是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走一条路的。迦南美地就在旁边，为什么上帝不马上把他们带进去呢？生命记里说得很好，生命记里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第八章里面有一段话，他说他那是生命记的时候重生神的律法，这是所谓叫生命。他说你要谨慎，在第八章十一节，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宝座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为了使这些犹太人不忘记这一点，所以神的他苦心孤诣的设计是让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这为什么呢？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原来是神为着我们 eternal 的个永恒的美好，他有一个 purpose 的，所以他让我们的人生道路会充满一些苦难，充满一些痛苦，是为了试炼你、苦练你，目的是为你得到终究的福气，不是让你一下子就白白的得来，不是让你一下子就感到我这个幸福是这么容易的，而且你就会很快的腐败。为什么中国性的腐败这么快啊？因为爆发的也太快了，钱来的太快了，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他马上他自己心里才来不及准备好，这个钱就给他铺成一个坑，他就跳进去了，就被埋在钱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上帝为人的好，他的智慧不让人经过这一，但是我们知道人的两难，人当人生不自由的时候，苦的时候要抱怨，给他好的时候又骄傲。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上帝要使我们回到他这里的，不是说帮助我们人生的条件环境布置好了我们就可以走了，上帝要把我们的心灵从另外一个最大的不自由里面被解放出来，不是环境的束缚，而是罪恶的捆绑，要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把人解放出来，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这个解放要到耶稣来才做，因为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天使对玛利亚 这一说说，你要生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子民从罪恶里面解放出来。说摩西所带领的是痛苦，而经过耶稣才能够真正的来从罪当中释放出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真理要达到的最后标准，把这个从罪恶里解放出来，重新使人和上帝和好复合，回到他上帝原初要造我们的那永久的福乐里面去。所以在这里两种不同的解放，两种不同的自由，给你自由，你人生自由，结果很多人有了自由他就用自由去犯罪，这本来不是自由的本意。自由你要有，你有没有免除犯罪的自由？你有不犯罪的自由吗？一个酒鬼他就没有不喝酒的自由，他看到酒就想喝，一个赌鬼看到牌酒手就痒，他麻将手就痒，他已经失去了这个自由，这个自由的失去是最可怕的。人生与人心何者更代表你呢？如果我们平常说某某某这个人，有时说别人坏话，某某某这个人很坏，你会想到哦，他说那个人很坏是指他身体不好是不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这个人坏什么代表他的坏啊？原来他心坏，他灵的问题，这灵魂当中的坏就代表他的人坏了。其实这个小伙子很强壮，肌肉很发达，身体很健康啊，一个人可以对付几个警察。你说你，但是你全部讲他好，你讲他坏，如果你发现自己品格上有问题的时候，别人讲你非常威严，你很害怕。但是如果你身体有问题，你不讲，人家不问你还讲给人家听，哎呦，我这里身体不好了，我头疼了，我脑热了，对不对？你身体出问题，你一点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身体只是身体而已，身体的坏，身体差的健康差的，不代表我人差的。所以说人不好，如果说到了品格的问题的话，那才是真正代表一个人。所以这里面真正的自由不是你人生在环境当中的自由，而是你心灵是不是能摆脱罪的自由。我下面想把我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自己是怎么样能够认识主的，跟大家做分享。我跟大家一样，刚才这个贾牧师已经介绍，大家知道哦，原来你是老三届的，大家已经头脑里有 info picture 了啊，你们那一代的人的确是这样子，我们都是时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这条道路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不是说真理摆在那里，条条道路通罗马，你可以这样走，我可以那样走，没有，在耶稣那里，他说那个救恩的门是窄的，凡是要通过我的门进去的才是我的羊，如果不是通过我这扇门进去的，那就是窄了。所以人生的道路是一条特定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特定的。圣严书说，对吧？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什么？死亡之路。人以为正的路啊，大家原来最终是把我们带向死亡的，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找路走，一定要找舒服的路走，宽广的路走，大马路走，而且要看走的人多。哎，我走上去，保险系数就大一点，是不是？过去鲁迅有一句名言，说世上本来就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你就自然就走出路了。哦，原来路是人靠人走出来的。所以马克思在那个他的这个《资本论》上引述但丁的话，那个人，所以为什么讲那个是文艺复兴啊？人开始第一次觉醒了。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什么说，就是这样一种极端的以个人定方向的。这个路你走过，你怎么知道走得下去啊？因为人生的路，你往前走的路是从来你没有走过的路。就像我们过去在国内那时候，我们那年代的人，在6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当小学生，那时候唱的歌就是一条很，就是很有名的，就跟路有关的，就是我们走在什么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哇，我们走在大路上，那个是好，那个马上就讲的豪气啊，自豪多少，那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吧？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啊，我们走在大路上， 过去说什么合作社，我们也从小是什么什么互助组像独木桥了，合作社像什么大木桥了，后来又变成什么铁桥，这个共产这个人民公社是金桥啊，就是说这个历史越来越宽越来越老了，很多人可以走上去，对不对？后来现在人民公社也不干了，金桥也不要了啊。哦，我们走在大路上一起分发都是这样，走走走，后来走到哪一天走不下去了，然后邓小平出来宣布，我们原来来到一条大河边上，对吧？因为改革派的口号是我们是摸着石子什么过河嘛，就是要不过河，对吧？从这个角度上面，人是吃不见长的肉，晓得原来路不太好走啊，不是那么讲起来这么轻飘飘走在大路上。原来首先讲话讲得清楚一点，是一条河，到时候翻船了你要怪我，对不对啊？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好了就过吧。当你过过去的时候，你摸一块石头过一块河，那下面一块石头倒，你知道有没有啊？你没有怎么办？你就翻下去了。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呢，这没办法的办法。难道我们人生命这么苦啊？我们说科学上有种 try and error， 我就试一试，错了我再试一试就错了。你可以啊，你做660次实验，你都可以啊，最后。但人这个命可不能老是做实验，走错了怎么办？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像我最早的时候，我也就试图在发现我自己这一生的人生路怎么走，像跟每一个少年人一样的，都在做梦，大家都做梦。那是个做梦的年代，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人生必定有一条美好的路啊！那时候就盼望着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我当时想做成这条什么路呢？我有很大的伟大的愿望，就是想做科学家。大家笑死了，当时就是怕大家笑，不敢说，因为怕有人说哦，你要做科学家，洪一剑你要做科学家，看你脾气还擦不干净了。做科学家啊，所以那是不敢说。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最早的4年级开始做作文了。我过去我这人写字比较糟糕啊，就比较乱糟糕的，所以一到4年级前没被老师看准过，这是个丑小鸭一个。一到4年开始写作文了，哎，我的才华就开始展露一点啊，才华展露。我记得有一点，一个作文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的愿望，就是你将来一生要做什么，这是一条路吗？哦、oh, very exciting 这个题目，对吧？我的一个愿望。那我想写什么？我要做科学家。哎呦，把它擦掉，不行不行，说了人家肯定要笑死啊。那怎么办？哎呀，做一个体面伟大光荣的事情。好，做什么呢？我要做解放军。你们没想到吧？那个是做解放军很光荣的。我要做解放军，我要做解放军，而且做解放军干什么？有一项伟大的神圣的使命等着我去完成。大家知道什么？大家知道解放什么？台湾，是解放台湾。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每个人做解放军有一件很大的伟大的事情要做，所以那篇文章里啊、我充满了这个、想象啊，充满想象，把这个刚学到的形容词啊，就一片片的用上去，啊，就一片片的用上去，就是这样子。我来表明啊，结果后来我这篇文章得了很高的分数，啊，结果就被老师呢。就放在这个范文挂在这个墙上，我第一次感到一种啊一种优越感哦，很多人哦现在开始刮目相看我了，刮目相看我了，你洪一剑都作文写得不错啊。好了，到了6年级的时候又来做这个文章了，我的愿望这次我的命运就不佳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好像我风闻我的家庭出身有点问题，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话，那你当解放军的时候人家问了，说现在问题是人家就问你配当解放军吗？你的成分有问题，你还想当解放军？因为当解放军是挺光荣的事情，然后解放军也不敢写了，过去不敢写科学家，现在不敢写解放军，那怎么办呢？好了，那个时候倒是号召学习董家庚啊、银燕子那些啊上山下乡的英雄嘛，那我就想怎么办呢？只好写大农民嘛。没有人说，那就我要当农民，当然我心不甘情不愿啊，当农民。所以我想，这不过是做文章，谁当真了，对不对？这篇文章就随便做做了，结果当然分数也不好。结果没想到，你不想当的，真当了。啊，68年上山下乡一片红，我全部上山下乡了，啊，全部就是当农民了，全当农民。啊，那我本来想着苦的不得了吧，当农民是很苦的事情，啊，那个赶牛啊，种水稻啊，哎呦，弄得腰酸背痛，早上很早起来，啊，在那水田里面，我什么都要干，哎。但是我却能度过， 告诉你什么 secret 啊？ secret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信仰啊。因为那个时候当农民对我来讲意义不是我要去当一个农民去那个，而且当农民是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的一个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的，其实什么知识也没有啊，但是这把我们打成所谓知识青年嘛，对不对？都知识青年，什么知识也没有，这是必经之路，这是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新人。那我们知道，我们那时候说人们有个特点，好逸恶劳，我也有，但人都喜欢舒适，谁也不想等。你看你怕劳动，这说明你就是有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为了表明自己要做新人，要好，就对自己进行挑战，对不对？改天换地啊，要改天换地，当然要改换新人了，那就去跟信仰连在一起了。那种田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虽然我手拿锄头柄站在家门口，我远望全世界啊，远望全世界。你要知道，对不对？实际上还有这样意义的劳动吗？这个劳动是它直接向我们的人性挑战，像我们这种啊，我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变人性，而我们将来是要去解放全人类的，是为以后准备的。所以这些东西也很受用，也很受用。当然，因为这个共产主义的信念啊，因为我当初比别人还多读一点，别人光看毛选，我还去看马列原著啊。因为马列原著，我自认为我对这个共产主义有很深的了解了啊，因为它是什么？所谓嘛，那个恩格斯、马克思那里说的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啊，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来过去是空想共产主义，现在是科学共产主义啊。原来它有什么？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你知道吗？啊，从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主义和英国的什么政治经济学啊来的啊，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那很好，是吸取了人类所有知识的精华啊，最美好的剧情。那么我们学这个，我们在这里面，那还有什么话说呢？我觉得自己所做的意义就很不凡。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无论你想的多么伟大，如果真实世界的真正的本意和本相发生违背的时候，它有一天会出家的。这出家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对我很早了，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不再搞共产主义。那我们那代的时候，我是在林彪事件爆发的时候，因为林彪事件爆发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青的连着天天学习这种路线。基本路线有一句话叫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有保持一条清醒的认识啊。对于我们来这样讲，我们文化大革命虽然停工啊，什么方国民经济啊都会搞得一塌糊涂，这没关系，但我们要做的是千军万代大事，要把政权保住。最主要的是全部人们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大家记住一句话叫人民的眼睛是什么？雪亮的啊。所以呢不要说有一个黑衣小子敢睡在毛泽东身边，这个都不怕，对吧？一个都把你揪出来很容易。结果没想到什么林彪，我们这个林彪爆发的前一刹那的时候，我们还在唱这个以林副统帅为榜样呢。然后传达文件说林彪啊，到温都尔汗在蒙古摔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晴天霹雳的大炸弹，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下面喊保卫毛主席，你知道根本不要你去保卫，你也保卫不上。整个世界完全听那个中央那个报告传的像宫廷政变的曲折离奇的故事，它完全是这样子。我们根本后来我在想到，不管如何怎么样，就算你共产主义好我都相信，但是我们如此来干共产主义可能出现问题了吧。我们这样子来反修防修把政权保住，可能我们要反省吧。我对着共产主义的一片赤诚，我对这问题进行反省啊。那时候我已经调到那个当时的厂部农场的那个学校里面去教英文了啊，去教英文了。我就当时跟几个青年老师讲，结果没想到马上被汇报上去，汇报上去罪名可大了，那就是为林彪反党集团鸣冤叫屈。因为我最大的证据就是当时的社论上面就是说，林彪他说上台以后，我们劳动人民吃二点苦受二茶罪啊，血流成河啊，变成苏修殖民地啊，一大堆。我说这个话你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我这简直是啊，为此感到丢脸，把人都当阿斗去死了啊。其实呢，我说林彪上台以后，我们跟党昌一样，你上班的还上班，劳动还劳动。林彪肯定这么傻了，他一上台的时候，他可以弄得来横街一点不动，根本不知道是他害了毛主席，你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讲以后就说啊，林彪上台其实没关系啊，就是这样。我说他是阴险性啊，我说他的阴险性啊，他就不听我这个辩白，那么马上就一定要做出深刻检查。我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做深刻检查的话，因为你的问题本质上是说你对我矛盾的。不过呢，如果你能够做出深刻检查，还可以作为人民的矛盾处理啊。这件事情对我打击非常大，因为我那个时候知道家庭成分不好，劳动也非常积极，做五好战士，那是非常的。因为什么？我还需要争取一个前途，
而这个前途首要的是政治前途，如果政治上给你判了死刑了，你一切的发展都没有用。所以当时我很害怕，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错啊，你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但有人说了，算了，你就随便怎么就检查了，他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反正有一点，可能你在决策上你的话是对的，在中央在全球上一看你就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你就不要去争了。那么我这时就觉得很奇怪了，原来真理，马克思主义真理不是人人都可学的，谁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啊？谁站在权力的最高峰，谁就可以发展它啊？谁能够讲它是有真理呢？靠权力，真理还是靠权力来维护，有权力的人他可以说他有真理，没有权力的话你怎么说都没有。那我这个我又下就生气了，我要为自己的这个有捍卫和认识真理的权利打一场战争。但是你行吗？我到底我想维护什么呢？我维护的其实也是共产主义啊，但是这个共产主义对我这么真是真啊，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当就说你错了，那你向谁去辩白呢？那想想过去有一句革命烈士夏明翰有一句诗，坎坷不要紧，只要什么？只要主义真嘛。所以这个主义会很重要，你的信念你真理你达到了，我杀头没有，我为此而献身，我的生命虽然很可贵，但我为真理而献上，我生命为此而活，那我也可以实现伟大的人生啊。但是你现在所坚持的是不是真理啊？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理呢？那这样子一来，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就进行很多问题，这世上有没有真理？如果有真理，我们怎么知道真理？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理了呢？如果我还不知道，我还去执着什么呢？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我有什么错呢？没办法，是实务者为什么俊杰，对不对啊？实务要你去检查了，你还要检查然后你不管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罪名往身上一搭一呆，对不对啊？做出深刻检查，讲的其实都不是言不由衷的话，当众做检查就是当众羞辱自己啊，不断的那个，然后上面领导就满意了，你做出了这个检查啊，所以作为人民内部劳动组织啊，那么又欢迎我回到革命的队伍当中来。那其实呢，真有这样一来一来，他要我回来啊，我心里已经回不来了，已经回不来了，对这个系统发生了真正的质疑，真正的质疑。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感到我好像我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我从此以后我就不能随便讲话。我觉得当一个人他的言论的自由被钳制住了以后，他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特别的难受，因为像我这种人也比较容易去这个行什么就要说，是吧？有这样子的一个外向性的性格，那是很可怕的外向性。那么没有这个怎么办？我还要走一条人生的路啊。我想这条路我不走了，这个政治上的路很可怕啊，社会科我要好好的研究的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第一，谁也不敢推翻它啊，我要好好的学，学到后来让你们承认我，那我就重新要回到自然科学学。那其实我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的初中生，但是只学了一年的初中物理没学过，化学没学过啊，数学只学了一个两次方程啊，什么都没有，几何只上了一课啊，这些都没学过，但是我心当中仍然要追求科学。所以我那时候在人群里面最早的开始先偷偷学外语，学了外语开始的时候，你学外语就送你扎根农村字母间啊，不让我落船。但后来呢，后来外语忽然变成有用了，你看到吗？外语是反对进行反的重要工具啊，因此我就被调到厂部去做老师了，很早比别人更早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第一线。那么你学了外语，我是觉得我到那里，我难道从资本主义去学外语啊？我也在学习数理化。所以等到高考，等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高考的时候，人们问我要考什么，他说你考外语那是笃定了，但是我说不，外语只是我研究科学的一种工具，我要学的是科学。当时我弟弟他们考的是工科啊，我说工科啊，工程啊，啊，那没有什么意思，那只是把人学过的知识拿来应用。我要学的是纯粹的科学，理科啊，是要发现前人发现的东西。哦、啊，这是一种人想超越，想跟永恒有关，人想实现自己的抱负的一种愿望嘛。那是为此，都是也是付出了一个代价。77年高考的时候，我匆忙放纵，还没好好准备。就一下子就在复试当中就刷下来，因为我的数理化尤其数学没有好好学过，凭自己的小聪明猜题目做题目临时上阵当然不行，还有半年就是78届，大家知道这两届非常近。当时说那你就要考外语啊，我说不行，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追求，我还是要。结果在这半年里面， 我真的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数理化学科再加固一下。果然缺乏建议，高分考取复旦大学。那我这样考取以后，当时这个当时农场系统都很震动，因为六八届的一个初中生过去没学过什么，居然能够现在能够考到。